弟兄姊妹平安。啊，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和平。那有一个年轻的女士在地中海的海滩上漫步，她的脚碰到一盏灯，她拿起来擦了擦，啊，突然一个精灵出现了。女士大吃一惊，啊，突然明白她碰到的是一个精灵的灯，她非常的惊喜，啊，问精灵，啊，你是不是会像故事中所说的那样满足我三个愿望了？啊，精灵摇摇头，过去还可以，现在不行了，由于通货膨胀、贸易战争、第三世界的贫穷加上环境污染严重，我只能满足你一个愿望，你只有一次机会。那我希望中东和平，女士毫不犹豫地说。啊，你看到我手中这张地图了吗？我希望这些国家停止互相厮杀。啊，精灵看看地图，皱着眉头说：“女士，这些国家几千年了一直在打仗。我虽然很厉害，但是也没有那么厉害。你的要求对我来说 too much。你可以再许一个实际点的愿望。”那年轻女士想了想，说：“好吧。”我一直没有找到一个满意的男人，你知道现在妇女都翻身解放了，我是一个标准的女汉子，我需要一个体贴听话的男人，喜欢做饭和照顾家务，能够承受我父母的坏脾气，也兼做我的储气筒，就是那种骂不还口、打不还手的，这就是我的愿望。既然得不到国家之间的和平，至少家里应该有一个和平使者吧。啊，精灵瞪大眼睛看他一阵，摇头叹气说：“还是让我看看那张该死的地图吧。”弟兄姐妹，这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但是他谈到的问题很真实。他告诉我们两件非常艰难的事情：第一是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之间的和平非常艰难；第二是人与人之间、家庭成员之间的和平也很艰难。这第二个呢，在精灵的眼中看起来比第一个还要难。当然最难的还不是这两个啊，是什么呢？弟兄姐妹要不要猜一下是什么？是人与神之间的和平。那伟大的改教家马丁路德的故事呢，我们都知道一点，他生活在一个黑死病流行、充满了末世审判情节的这个时代。他年轻的时候在一个下大雨的晚上走路，突然雷声大作，他吓了一跳，他跑到一个大树底下去躲雨。他显然有点缺乏常识，不明白树下刚好是最容易怎么样啊，遭雷击的地方是吧？啊，他差点被打死。按照他爸爸的说法，他是吓破了胆，但他自己不这么看。啊，他认定是上帝啊，借着雷电在击打他，要他的命。他趴在泥泞的地上啊，向神许愿， 只要你留下我小命一条，我就去修道院里面做修士，一辈子服侍你。那上帝显然是手下留情了，他也不敢食言呢，乖乖的就把脑袋中间剃了个精光，就像我们说的中间一个溜冰场，周围一圈铁丝网那种发型。那他做了修道士，他本来以为呢，从此以后他跟神之间应该是可以和平相处，但是情况恰恰相反，他落入了更深的恐惧之中，他害怕下地狱，那可是永远的死亡。按照当时他对得救的不完全的甚至有错误的理解，他受洗之前的罪在受洗的时候呢就得洁净了，但是受洗之后的罪呢需要到神父那里去告解，要接受忏悔礼才能够洁净。那马丁路德是个完美主义者，那昨天我听我太太说，我们中间有一个慕道的弟兄许弟兄也是个完美主义者恭喜你你不再孤单，你有一个伟大的同伴他可以教导你怎么成为一个好的完美主义者。那马丁路德他觉得在公义的神面前他的罪呢怎么也认不完，有一次他连续认了六个多小时的罪，听众姊妹想一下，六个多小时认罪啊，把神父给累趴下了。神父啊好不容易把他打发走，哪知道他又回来了，他说因为他发现他还有好多罪没认，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如果罪不能够完全洁净离开世界，他要去哪里呢？他要去地狱是吧？他对神充满了恐惧，他害怕上帝的审判随时临到他，他跟神之间没有任何的和平可言，他得了抑郁症，心想一个完全败坏的人怎么能够跟圣洁公义的神取得和平呢？马丁路德几乎就要到了崩溃的边缘。弟兄姐妹，我今天想用这段经文呢跟大家分享一篇关于和平的信息来思想人和神之间，人和人之间怎样取得真正的和平。我们一起读这个经文好吗？加拉太书，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抵，使你们不愿意做，就不在律法以下。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尊敬、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凡属基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 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动乱、充满破碎、充满征战的世界，我们自己跟自己没有和平，我们与我们的家人常常纷争啊，我们与邻舍，我们啊与我们的同事也充满了纷争，国与国之间也充满着战争，我们与上帝你之间的关系也充满着危机，充满着矛盾。主，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真正的和平，只有你这一位和平之君来到这个世界，把天国的和平带入到世界，我们才能够真正享受从天上而来的和平。主，我们求你今天借着你的话语啊，向我们的心灵来说话，我们求你的圣灵也在我们的心中来运行，让我们能够被你所喂养，能够被你的道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啊，我想分享的第一点，和平是天国的特产。那最近我们教会查经班有好几个查经班在查这个加拉太书，是吧？王牧师也在讲加拉太书，他讲到圣灵的果子，已经讲了两个方面，大家还记得是哪两方面吗？仁爱、喜乐啊。我们常常讲圣灵的九个果子，这个说法是为了表达的方便，其实不准确，因为圣灵的果子只有一个，但有九种滋味，当然也不止九种滋味啊。经文说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意思是说你在这个果子里面吃出了更丰盛的美味，那是你的福气，是吧？我们中国人最会吃，是吧？这个讲多了都不好意思。我们的视觉、我们的味觉、我们的嗅觉呢都很发达，当然这个既有几千年的历史的积累，又有我们自己的千锤百炼，是吧？啊，一盘水果端上来，我们的眼睛先吃一遍啊，鼻子再吃一遍，如果眼睛和鼻子都过不了关，就可以免开尊口了，是吧？如果是一盘佳美的果子，首先被撂倒的一定是什么？眼睛，是吧？昨天我们幸福小组培训，姐妹们准备了很好的水果拼盘，怎么切怎么摆才能够突出色香味，都很讲究。那眼睛吃饱以后呢，鼻子马上跟上，有时候鼻子没有那么老实，不会乖乖的跟在眼睛后面排队，他忍不住就会去插队，是吧？或者跟眼睛一起上，使劲的吸啊，生怕香味溜到别人那里去了。然后呢，你张开大口，连果带汁一滴不剩的歼灭，是这样吃的吗，弟兄姐妹？有的是，有的不是啊。真正的美食家基本上不是这样吃的，是吧？除非是饿坏了，他会慢慢的品味，他会吃出水果的产地是怎么种植的，应该怎么来吃等等。我们中国人也很讲究吃特产，枇杷、 荔枝龙眼柿子是中国的特产，我们每一个省都有自己的特产。新疆是什么？葡萄。甘肃呢？蜜瓜。山东是什么？苹果。北京是什么？水蜜桃。台湾是什么？光辉知不知道？凤梨。啊，我们的特产很多，没法细数。我分享的第一点，和平是天国的特产。首先要重申，和平是圣灵所结果子的一个特质，并不是一种水果。我的问题是，为什么圣灵的果子只有一个？ The fruit of the spirit 是单数，情欲的是 The works of the flesh 却是复数，列了一大堆，为什么呢？圣灵的果子是一个比喻，圣灵是神三位一体中的第三位。神的生命呢，就是永活的生命。那永活的生命的活动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就是我们讲的仁爱喜乐和平啊，圣灵的果子。为什么圣灵只结一种果子呢？如果把圣灵比作一棵树的话，它应该是什么树呢？是不是广东的荔枝，上海的黄桃，江苏的枇杷呢？弟兄姐妹，你应该到哪里去找圣灵的那棵树呢？天国的特产肯定在地上找不到的，是吗？到哪里去找呢？你要到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二章去找。在人犯罪以前的伊甸园里面去找，或者你到启示录的最后两章，罪被消灭以后的新天新地去找。你看到没有，前面两章后面两章圣经非常的对称，上帝的启示非常的完美，也非常的公正。你到两个地方啊，找到都有的树是什么树呢？生命树，是吧？那有的人眼尖，他会问，他说：“弟兄啊，启示录里的生命树，它不是结十二样果子吗？”但是如果你看里面的小注，他提到的是回，现代中译本译的比较准确，他说河的两边有生命树，每年结十二次果子，每月一次。其实我们用点常识就能理解，一棵树只能结一种果子。如果一棵树上结了十二种果子，你该怎么称呼这棵树呢？叫苹果树吧，它上面有梨，是吧？叫梨树呢，它上面有柚子，整个就是一棵糊涂树了。其实生命树和圣灵的果子就是对三位一体神的表达，一神三个位格合一与丰盛同时彰显出来了。弟兄姊妹，吃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尤其是吃佳美的果子，但是吃也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如果你吃错了，就会中毒，会生病，会死亡。我们说病从哪里入呢？口入，是吧？如果你读圣经，你会发现一件很惊奇的事情，就是人类一切的罪恶、纷争、灾难、死亡都是怎么出来的呢？是吃出来的，是吧？都是嘴巴惹的祸。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亚当和夏娃吃了神警告他们吃了就会死的果子。如果医生告诉你吃了某种东西会死， 你会吃吗？吃不吃？不吃是吧？但是上帝警告你们，警告我们呢，我们肯定不会当回事。我们的始祖都是这样的，我们现在还是这样，不是吗？当然，几乎所有的人都会埋怨神，明明知道吃了会死，为什么要放在那里呢？那问这个问题的人，显明的确是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人们想用自己的道德来判定上帝不如我们有道德。如果人是吃生命树上的果子，他就不问这样的问题了。魔鬼诱惑人说，吃了分别善恶的果子，就会像神一样知道善恶，就可以活得像神一样。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现在的问题，是吗？我们是个人，却处处都想当神，按照我们的善恶标准来衡量一切。结果怎么样呢？我们不但没能把我们自己提升到神的那种高度，反而堕落得像动物，按照自己的善恶彼此相咬相吞，怎么样？彼此消灭。弟兄姐妹，我们吃的是什么果子呢？如果是天国的特产，圣灵的果子，我们一定会享受天国的和平，我们会分享天国的和平。如果我们吃的是分别善恶的果子，一定会相咬相吞，彼此消灭。反过来也一样，如果我们能够与神与人和平相处，我们多半是吃了圣灵的果子。如果我们跟神隔绝，我们跟人成天相咬相吞，彼此消灭，那我们多半是吃了什么？分别善恶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圣灵的果子，体会天国的和平，也可以吃分别善恶的果子，体会地狱的纷争。弟兄姐妹，你想吃什么果子呢？分别善恶的果子是吗？那我想分享的第二点，基督是和平的羔羊。我今天跟大家要分享的主要是关于吃与和平的关系。在上帝创造的乐园里面，神放了两棵树，一棵是生命树，还有一棵是什么？分别善恶的树。神对人的要求是不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其他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如果人吃其他树上的果子，尤其是吃生命树上的果子，他就表达出对神的信靠和顺服，他可以完成信心的测试，活得永生的生命。其实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如果我们对神的话，对基督是信靠和顺服，就表明我们在吃生命树上的果子，我们已经得着了永生的生命。但是非常不幸的是，我们的始祖在魔鬼的引诱之下，他放弃了对神的信靠和顺服，选择了怀疑和怎么样？背叛。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吃了神禁止他们吃的分别善恶的果子。从此以后呢，人类就失去了和平，征战和灾难接连不断。首先是家里夫妻之间失去了和平，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着裙子。我想有的人会说，眼睛明亮不是很好吗？我是个近视眼，就想眼睛明亮。 那是你没有读出上帝的幽默和反讽。想想你家里夫妻之间眼睛明亮看到的都是什么呢？是对方的优点吗？不是，是对方的羞耻和缺点。作为一个自我中心的罪人，我们会拿着放大镜，拿着探照灯啊，去看对方的美德吗？弟兄姐妹，不会，我们拼命要找出是对方的恶来证明我们的义，是吧？是不是这样？啊，那个时候呢，我们的始祖还继承了一点上帝的幽默，他们用无花果树的叶子分别为自己编了一个什么裙子，把自己觉得羞耻的地方呢遮盖起来。他们摆动身子，扭扭屁股，走了几个猫步，感觉挺不错的。弟兄姊妹，这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时装设计，也是第一场时装表演。当然现在呢，人类的自我包装水平呢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到了白骨精可以包装成美女，牛魔王可以包装成帅哥的这种地步。在外面呢，别人都看不出来，但是绝对逃不过我们家人的火眼金睛，是吧？其次，人跟神之间失去了和平。那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伊甸园里面行走，亚当夏娃听见神的声音有什么反应呢？他们藏在园子里的树林中，他们在干什么呢？是不是跟上帝玩躲猫猫的游戏呢？ Hide and seek， 是不是呢？真希望是那样，但是不是。亚当听见神的声音以后说什么了？他说，我在园子里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那很多慕道友，他们希望神向他显现，他们就可以相信。那实在是不明白带罪来见神有多么可怕。圣洁的神且不说直接向人显现，就是向他们靠近，他们都会吓得屁滚尿流。就像这个时候的亚当和夏娃，就像马丁路德，就像一切对神心存敬畏的人。因为圣经里面说神是烈火，是吧？我们靠近他，一切污秽都会被烧灭。再有了，就是人跟这个自然的关系也遭到破坏。地必因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你必汗流满面才能够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这个我想不用多讲了，我们每个人现在都深有体会，汗流满面是吧才能糊口，我们体会非常的深。不仅人跟自然之间没有和平，人跟动物之间也失去了这个和平。本来人跟动物是可以和睦相处的，大洪水以后，动物被允许啊摆上人类的餐桌，那人类对他们来说就成了恐怖的代名词，他们无法排解自己的恐怖，他们就成为恐怖的一部分，他们开始咬人了，并且彼此相吞相咬，彼此消灭。人类自己也彼此毫不客气，把对方当动物，相咬相吞，彼此消灭。弟兄姊妹，吃错果子以后，人类无往不活在罪造成的分裂和纷争里面。上帝的乐园已经关闭了，通往生命树的道路呢，被天使用火箭把守。我们怎么能够重返伊甸园？怎么能够再次到 生命树树上的果子，圣灵所结的果子呢？这个时候神为我们预备了一只羔羊，就是耶稣基督。约翰福音有一段经文，我们一起念好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好，到此。没有信主的人读这一段话，很可能会想到西游记的唐僧，是吧？按照小说的说法，吃唐僧肉会怎么样？那耶稣是不是真的要我们像妖怪吃唐僧肉那样，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呢？有没有人把基督的话当成字面意思来理解呢？大家可以想象，耶稣跟那些不信他的犹太人讲这段话的时候，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耶稣说，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犹太人听了一定觉得大受冒犯，我们是上帝的选民，连不洁净的动物都不吃，怎么会吃人肉呢？更何况喝血，那是旧约律法明令禁止的，这个人一定是个疯子，在说疯话。弟兄姊妹，显然耶稣不是要让我们变成食人族。在约翰福音的六章四十节，他说，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把这句话跟五十四节对比，你会发现信耶稣就等于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吃的实质就是信。那吃生命树上果子的实质是信靠上帝的话，吃分别善恶树上果子的实质呢，是信靠魔鬼的话。不是果子本身有什么魔力。当马丁路德躺在意大利的病床上，他以为他就要落入地狱的深渊的时候，一句圣经经文把他从这个深渊里面拿出来，义人必因信得生。原来人得救唯独是依靠信基督，跟忏悔礼没什么关系。基督要表达的是，他爱我们这么深，已经把自己的生命为我们舍了，成了我们的替罪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用他自己的血来洗净我们的罪，他还要用他的生命来喂养我们一切相信他的人。弟兄姐妹，慕道朋友，我们相信基督吗？我们每天得着神的话吃了吗？我们让基督来喂养我们吗？我们不断用他的血来洁净我们吗？我们的眼睛看见基督的荣美吗？我们的鼻子闻到基督的馨香吗？我们的嘴有没有尝到主恩的美善？如果是，我们就是在吃他的肉喝他的血，我们就藏在他里面，他也就藏在我们里面。这样呢，我们就能够得着圣灵的果子，得着真正的和平。当我们与主相连，枝子连在葡萄树上，我们就可以结出圣灵的果子来分享和平。我想分享的第三点，我们是和平的小羊。听众姊妹，在一个完美的和无罪的世界里面，和平不需要流血，人只要吃生命树上的果子就可以得到。 在创世纪的一二章是这样，在启示录的最后两章也是这样。但是在一个堕落的充满罪的世界里面啊，要得到真正的和平，必须流血，必须要付出极高昂的代价。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必须牺牲他完美的生命，成为神的羔羊，我们必须吃他的肉，喝他的血，相信他，仰赖他，才能够得着生命，才能够得着和平。我们一起念以弗所书这一段经文好吗？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我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记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了近处的人。啊，在这里我们看到人与神之间的和平，人与人之间的和平，都是借着耶稣基督的血肉来成就的。耶稣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他说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惊世骇俗的话，它不可能是出自于世人的口，世人想不出也讲不出这样的话。犹太人听了觉得是奇耻大辱，其实这里面也有基督的幽默和反讽。基督不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他放下自己的尊贵，成为卑微的人，甚至甘愿卑微到一个比人还要卑微的羔羊的这个位置，站在我们该站的十字架上，承受神公义的审判，承受咒诅。那犹太人他们太看重他们选民的身份，觉得自己非常的高贵，无法接受耶稣的这个信息。那没有幽默感，可以说就是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多的，把自己高举到神的宝座上。魔鬼是最没有幽默感的，因为他要与神同等。啊 ，C.S. 路易斯说，他说歌德笔下的魔鬼和米尔顿笔下的魔鬼都是错的，但丁笔下的是对的。因为魔鬼没有任何的爱，也没有幽默感，但是歌德笔下的魔鬼非常的幽默，米尔顿笔下的魔鬼呢更离谱，他会写诗。啊，真正的幽默一定是跟谦卑相关，就是不把自己的尊贵看得过于的尊贵。撒旦呢是背负着最沉重的自我，一点也轻松不起来。啊，地狱的标志就是不安、失眠，苦苦地注视着自己。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有的话，你也体会到地狱是什么滋味了。因为地狱里面充满的都是这样，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多的，高举自我的。那里没有任何的和平可言。按照这个标准，我们很容易判断我们的生活是一个充满地狱烈火的战场呢，还是一个充满天国和平的家园。如果夫妻之间、父子之间都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多的，都要凭己意行作万事，大家都是狮子，没有一只羔羊，那结果是什么？相咬相吞是吧？彼此消灭，家就成了地狱的橱窗。反过来，夫妻之间、 父子之间都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多的，像基督那样成为顺服的羔羊，那肯定家里面就是用爱心怎么样互相服侍，和平共处，家就成为天国的橱窗。魔鬼和他掌权的国度充满了贪婪、饥渴、淫乱、邪荡、强暴、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纷争，就是今天经文所列举的那些情欲的事情。基督掌权的国度呢，充满了仁爱、喜乐、和平，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耶稣说，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这句话对恨他的人和爱他的人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当魔鬼和属他的张开血盆大口把基督神的羔羊吞下去之后呢，他以为世界就彻底属于他了，他可以坐王掌权直到永远。但是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魔鬼好像吞噬了一颗炸弹，把自己的肚子吃爆了。耶稣从死里复活，捣毁了魔鬼的老巢。魔鬼呢，恼羞成怒，更加猖狂地吞噬基督和教会。结果，吞噬基督徒的罗马帝国也把自己吃爆了。基督的国度正是在被吞噬的这个过程中，和平的拓展，不断的壮大。现在魔鬼在中东、中亚、中国很多的地方吞噬基督徒，他很快也会吃爆，大家有信心吗？感谢主。英文里面有个 riddle， 有个谜语，他说 First you eat me， then you are eaten。 敌基督的、恨基督的吞吃基督以后呢，就自我毁灭了；爱基督的、信他的、吃他、喝他，就得着他的生命。基督让我们吃他、喝他，他的生命呢就充满我们，转化我们败坏的生命，和平就这样产生了。所以只有基督最知道关于慈的非常深奥的奥秘。在以弗所书这段经文里，耶稣给了我们一个使命是什么呢？要我们去传和平的福音，是吧？在马太福音的10:16，耶稣说，我差你们去怎么样，如同羊进入狼群。弟兄姊妹，我们怎么办呢？乖乖的直接送上门让人家吃吗？我们开幸福小组更加的积极，我们把人请进来，把自己摆上餐桌让他们吃吗？不是，那样很危险，那样就会变成相咬相吞，彼此消灭。我们首先要吃基督，喝基督，就像前面讲的，我们要饱尝基督，让基督在我们里面转化我们的生命，把我们从狮子与豺狼转化成和平的小羊，然后让人吃我们里面基督的生命，让基督的生命在他们里面转化他们的生命。我想我们有一首诗歌，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
是我做你和平之子，赦免是我莫辨的爱，在伤痕 之中我向你宽恕，在怀疑之处播下信心。哦，主啊，是我少为自己求，少求受安慰，但求安慰人；少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少求爱，但求全心付出爱。是我所立和平之子，在绝望之处播下你盼望，在幽暗之处播下你光明，在忧愁之处播下欢愉。哦，主啊，是我少为自己求，少求受安慰，但求安慰人；少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少求爱，但求全心付出爱。是我做你和平之子，在赦免使我们变得赦免，在舍去使我们便有所得，迎接死亡时便进入永生。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是全能的神，你有能力吃掉我们，消灭我们。你本来应该审判我们，刑罚我们，但你没有这样，你爱我们，你要做和平之君，你成为人，成为神的羔羊，把你的肉和你的血给了我们，让我们吃，让我们喝。我们吃你喝你，我们就明白什么是神的大爱。当我们被你的爱所充满，我们就得着真正的天国的和平。求你常用你的生命来喂养我们，用你的肉来喂养我们，用你的血来洁净我们。当我们被你的爱所充满，我们就可以享受你的和平，我们就可以成为和平之子，成为和平的小羊，宣扬你和平的福音，见证你和平的福音，成为万民的祝福。愿你的恩典、慈爱和怜悯时常伴随 I am 的众圣徒，你使用我们成为你的和平的羔羊，把你天国的和平洒满人间。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